弟兄姊妹平安。没有站在这里有六个月了啊，今天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啊，真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那些慕道的朋友就问我们说，你要我相信耶稣基督吗？我现在有这个病，如果耶稣能够医好我啊，我就信主啦。面对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真是很困难啊。我们怎么样回应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知不是神做事的常规啊，所以不能够答应他，上帝一定医好你。当然，我们很希望他信主，但是不能够这样答应啊。有时候我们就想一想，如果有人开出一个条件。一定要看到一个神迹才能够信主，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如果神没有医好你的病，可能你更加需要信主啊。当然医好了他可能信主，但是医不好可能更加需要信主啊，因为那个时候永生的盼望，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那里，这个问题就更加的重要了。如果神知治病是神做事的常规，那么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研究药物，训练医生，要盖医院，我们多盖几个礼拜堂就好了，是吗？就是这样祷告就好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是很难回答。但是我们也需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的真的显出一个神迹，对方是不是一定信主啦？答案是不一定啊，因为神迹不单是神的工作，有时候撒旦也可以有这样的工作，因为撒旦也是一个灵啊，他能够有某种的能力所以有时候当人发觉到那是偶像。也是蛮灵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么我信偶像更好，因为信耶稣呢有这样多的要求，偶像没有要求，我拜拜他给他一点甜宠一点好处他就给我力量所以呢很多人就变成了拜偶像更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迹不一定能够产生一个信心，产信呢也不一定是稳固的一个信心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七章里边，当摩西到法老的面前要求他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行了一个神迹，他把手上的拐杖掉在地上边，然后那个拐杖就变成一头蛇一条蛇所以法老第一个反应是哇好厉害，但是第二个反应呢，他说没有什么出奇，你看到我那些我背后的那些弄法术的一些人，他们也能够所以他背后的那番搞法术的一般人呢，也把他们的拐杖掉在地上，都变成了蛇，所以法老说没有算的什么。然后神的十个灾就临到埃及我们发觉到头两个灾，第一个灾是河里面的水突然间变成红色，好像血一样。第一个神迹呢，就是青蛙在河里面的大浪的反起起来，然后就跳上来，就充满了地面。但是法老背后的那些搞法术的人，他们也能够这样做。如果你看圣经，头两个神迹他们也能够做，所以呢，产生没有什么作用，法老还是不相信。而且神迹有一个限制。就是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神迹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兴奋在里边真的这么伟大。但是呢，慢慢我们就觉得这个兴奋慢慢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用其他的方法去解释了。
嗯，
哦，光好而已，或者是医生光好用对了药啊，所以我的病就医好了。这否定了他起初看到神迹的印象，也否定了他因为这个神迹产生的所谓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啊的经文里边啊，难怪我们看到耶稣去责备他家乡的人啊，他对家乡的人看到神迹没有一个啊产生一个啊信仰，他就十分的奇怪。20节21节，耶稣啊在啊哥拉顺啊伯塞大几个城市里面就行了一些啊神迹，但是那里的人始终不肯悔改。耶稣就对他们说，同样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甚至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的人，恐怕已经悔改了。那么推罗、西顿和索多玛是什么的城市呢？根据旧约的记载和东代的文献都看到，推罗、西顿是一个商业很繁盛的一个两个城市，但是其中的道德也是十分的败坏。索多玛我们更知道了啊，是一个出名的罪恶之城啊，所以神曾经用火来审判他们。但是耶稣在这里认为，他说不错，这些城市是该受审判的，但是如果我行的神迹在家乡里边啊行的神迹，在他们这个城市当中，我相信他们也会改了。但是家乡里面的人好像好人，但是呢却没有会改的心。我在很多年前呢，在香港的30多年前，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慕道的朋友啊，他对基督教有一个想知道更多的心。听到了福音之后，他也觉得很合理很好，他也对我讲，他很坦白地承认，自从在基督徒的口中知道耶稣是爱人的，耶稣是有能力的，所以呢他曾经在多次的困难里边就求耶稣可怜他帮助他，他自己承认很多次得到耶稣的帮助。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信主呢？他就很坦白地告诉我，他说陈先生，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他说陈先生，我很坦白地告诉你，我不能够信耶稣，因为呢我很喜欢赌博，我知道了我信了耶稣就不能够去报那些赌博的场所。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讲粗话，大家可能不知道粤语里边的粗话好厉害的啊。他就说，如果我讲话不加上一些粗话呢，我就觉得我的言语没有能力啊。这个粗话就是一个助语词啊，就应到我的讲出来的很有权柄，很有力量。我看住他就觉得，哎呀，真是很可惜。他就几目的近，但是呢又几目的远。所以我就想起有一个牧师，他说很多人不信主不能够信主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理性呢他们也同意可以接受了，他们是意志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做基督徒的意志他们看到基督徒的要求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呀，我不愿意为什么人得到神的帮助还不肯悔改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的神迹或者是帮助往往是有困难的时候才觉得有需要的，到困难过去的时候就忘记了一干二净这不单是还没有信主朋友的一个问题，好多时都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的经文里跟耶稣讲得很清楚，他都告诉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两个字不是神迹，神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悔改。耶稣在这里两次三次的强调，悔改是人面对神应该有最大的一个反应。当人要求一个有一个的神迹才愿意相信的时候，就好像神欠了我们的债。你欠了我们债啊，你想我信主吗？你给我这个，给我拿个啊，就是好像神欠了我们。但是耶稣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知道，人与神的关系最重要的悔改，是我们欠了神的债。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们欠了他的债。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鲁伊斯 C.S. Lewis， 他就曾经这样的写，他说如果人呢、他看不到得罪神的严重性，他就自然不会感觉到要信耶稣的迫切性。再讲一次，如果人看不到我们得罪神的严重性，我们自然就不觉得有要信耶稣的迫切一个信。耶稣在这里深深明白神迹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其他的圣经里边，好像马太福音第十章，当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给我们看一个神迹，你说是神派来的吗？给我看看你有什么神迹。耶稣就很不客气的回答说，一个邪恶的时代就要求看神迹，告诉你们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给你们看。然后他又再一次提到悔改的道理，就是人与神之间最重要的不是神迹，就是悔改。他说从前离离微城里边的人听到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但是你们今天看到比约拿更大的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却不肯悔改，还是要求神迹。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也是重复的出现，然后马可第八章耶稣更是深深叹息，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这样，然后就离开了那些要求神迹的人。追求感觉、追求神迹的人很容易了，就是对这个感觉，认为神迹带来一种兴奋，带来一种感觉的震撼但是这个要求就越来越强了，就好像我们吸烟起初是一天两根就够了，但是慢慢的不行了，那个刺激不够了，喝咖啡也是一样，开头是一杯，慢慢要三杯才有同样的一个感觉。耶稣就看到有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这个感觉慢慢感觉不到的时候或者要很大的神迹才能够，所以他们要求一个比一个的大。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迹不是神做事的常规，所以他们就失望了。没有神迹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信心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神欠我们的债，是我们欠了神的债。然后第二方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这是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人，将来要还是要接受神的审判。23、24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了，你的地位很高了，但是将来被聚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传到今天。但是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再繁荣是一个什么的城市，为什么得到耶稣这样大的责备呢？其实加百农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是耶稣长大地区的一个小城镇，在湖边的一个渔港，所以呢人民都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就是蛮是比大城市里面的罪恶他们没有看到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加百农的人呢他就觉得哎，我们蛮好吧，我们不是大城市耶路撒冷的那些哎，我们没有我们那这里每个都是好人，所以呢他们就看不到自己的罪，就好像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罪，我比较其他的人我不算是一个好人，我算是什么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蛮高的。但是加百农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就不觉得要悔改了，正是这个骄傲使他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恩典，所以耶稣甚至要警告他们说，审判的日子那些自义自大的人比表面上很坏的人所受的又更重的一个审判。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个城市里边有个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人，他就有一天他就请客，他就请所有城市里面的人呢都来吃饭，然后众人呢就到他的那个家里边一个大的宴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宴会地方呢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桌子，然后两边都排满了椅子，然后在桌子的顶端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座位众人都知道就是主人要出来的时候要坐，但是当他们去到那个宴会的场所的时候，又看到那个主人迟迟都没有出现，然后桌子上边也没有编号，也没有编哪些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在他们等待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坐下去不能够站在那里所以他们就互相的观察看众人的地位如何就是名次呢，你越靠近那个主人的座位就应该是地位越高的，所以他们就看左看右，就对自己的评价就按住自己的评价就坐了也没有争吵，因为有很多知道这个当然他要坐近一点了有一些知道呢你们应该坐在后边了，所以呢众人都坐好了，主人终于出现，但是当这个主人出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众人都讶异的一件事，他首先就叫他的仆人把他的椅子从这一端就放到掌座的另外一端，所以就怎么样呢，结果最靠近他的就是那些觉得自己地位最低的那些人。我相信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讲到上帝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些骄傲的人他们觉得我应该坐头位了但是上帝竟然将他的座位移到另外一边，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因为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抬举那些谦卑的人我们中间可能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可能也经历过神的帮助在基督徒也是为你祷告有着神的帮助，但是你会不会好像加百农那些人一样还没有悔改了？ 这段圣经对基督徒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自己也是领受过神很多的恩典，很多奇妙的供应。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身上，可能他们也要悔改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一个教训，这是单纯的心可以看到真理，反而那些老练的心啊，这失去了看到真理的机会，或者是神恩典的机会。那我们看25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26节，他加上一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聪明通达是什么意思呢？聪明通达就很明显是哪些受过高等的教育啊，他受过训练啊，他很懂得思想啊，有思想的方法，很有经验啊，可以明白哪些抽象或者是高深的一个道理，而且他对他的判断能力啊很有自信啊的一些人。然后婴孩是什么呢？婴孩就是他是很单纯的，他就不怀疑人的，他就依靠别人的啊给他的帮助，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他就接受啊人的啊帮助。耶稣在这里讲的好像有一点很难令人伤心，为什么这些信仰啊这些道理受过教育的人老练的人反而看不到但是那些婴孩还没有受过教育，还没有上过学他们就看得到呢？但是如果我们想的时候，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聪明通达的人依靠自己的头脑，他就不愿意谦卑地接受神的福音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学问骄傲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神在这里不是故意将他的福音向聪明的人隐藏的，是当人自大的时候、自义的时候，福音在他的眼中就隐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们是很容易满足的，小孩子常常都是小的一点点的小东西他就很快乐的。但是年纪越大了，那个要求的满足他的要求就更多了。小孩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很愿意原谅人的。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小心的爸爸，我把我的房间的门关，我没有留意到孩子的手就在那个门里面，结果呢他就很重重的把他的手夹了，他就痛得要命的哭起来。我心里面真是很难过，我这个大人为什么就这样伤害一个小孩子，就是满脑我们大人夹住也是很疼的。然后我就叫他不要哭，不要哭，你原谅爸爸吧，爸爸不好，你愿意饶恕我吗？ Would you forgive me？ 那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就是愿意。你看你家里边的孩子孙子，你回去看看，当你伤害了他，你要求他饶恕，他一定饶恕的。他是很痛，但是他一定饶恕。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当大人向他道歉的时候他不饶恕的。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他说那些聪明通达的人看不到福音，小孩子反而就能够明白。不过呢，我希望用几个英语来分辨一下耶稣在这里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是 childlike，就像小孩子，他没有要求我们 childish， 我们 如果犯出来了，耶稣要求我们像小孩子，但是不是要我们小孩子气啊，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像小孩子，但是不是呢好像小孩子气的啊。耶稣要求我们要 simple， 我们要做一个单纯的人，好像小孩子一样，但是他没有说你们要 simplistic。 我们知道 simplistic 的意思是头脑简单，可以这样翻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求我们像小孩子，不要小孩子气，要我们单纯，有一个单纯的心，但是不要头脑简单。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叫穆蒂，他对几千人传福音的，但是呢他也愿意到英国的小城市里面的小教会，有人请他，他也愿意去。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城市的一个小教会请他去布道，他就去了，有60个人就在那个布道会那边，然后他就完成了他的责任，就回到伦敦那个地方。那个朋友就问他，哦，你去那个小教会怎么样？他说不错，有60个人已经是城市里边的1/3的人口了。那个朋友就问他，那么有没有人信耶稣呢？他说有啊，有2.5。那个朋友就奇怪了，他就说2.5哦，有人可以有半个人的吗？然后他想一想，他就哎，我明白了，是2个大人一个小孩就是这样所以2.5，小孩算半个。目的就对他说，我不说，是2个小孩一个大人。他说2个小孩呢，他们信主了，前面有一整生能够侍奉主，所以是2个。那个大人呢，他生命已经过了一大半，所以他剩下的只有1点点所以算是半个。他这一句话呢，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向小孩子传福音的一个重要，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应该传出一个真正单纯的心，我们找信主被主使用，然后我们余下的生命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还是一个可以侍奉主的人生。在神里边，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前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提醒，这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在耶稣里边得到安静，得到安息。28-29节是很多人心里边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个世界里边，真是有很多劳苦担重担的人。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些人呢，就是在农村里边他们没有牛也没有所以用人力去耕田，他们是劳苦担重担。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城市里边更多劳苦担重担的人我有一个做餐馆的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他其实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6天但是他对我讲，他说牧师你辛苦了我说不是啊，更辛苦啊，我看到你我也看到你工作的情况厨房的就是满头大汗，做交代的我们广东说棋台的就是整天都站在那里，一天站7-8个钟头，然后在很窄的地方的拖住那个很重的东西都要走来走去。我说你更辛苦。 他说不是啊，牧师啊，我们是流工，出的是流力，你是用心的，你是出的是心力，所以你更辛苦。我就不和他辩了，我到今天还是觉得他比我更辛苦。但是很可惜，其实劳苦担重担的人，做餐馆的，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边空调的办公室做码农的啊，我们都知道最近呢，就在中国有一个讨论，就是很多工人要争取955，就是朝九晚五，五天工作然后马云就出来了，说你们都错了，然后我们应该是996你955的不能够出人头地所以要朝九晚九，然后六天工作还是这个才可以出人头地。很可惜，这些996的劳苦担重担的，他们下班之后没有什么好做的，他们就去导管赌馆，他们就去了这不好的地方，结果呢就引起了更多家庭的一些问题。所以给我们看到那个重担不是最惨的事，劳苦担重担没有出路，人生没有目标才是最悲哀的事。当然劳苦担重担除了在工作里边，还在身体上边，当我们的身体健康垮了的时候，这否定了你所有的努力，这很可惜很可怕的一件事。劳苦重担也可以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边，当关系破裂的时候带来的痛苦比打在你身上的痛苦更大。还有担心我们的儿女，担心其他的人，移民适应的苦生意失败的苦，感情失败的苦各样的重担，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担，都是劳苦担重担。但是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邀请，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到安息。圣经里面的安息是什么一回事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安息是心里边有平安，有释放。很多时候我们说平安是最重要的外边波涛汹涌，但是心中有平安就平静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一样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释放。释放对自己的释放，对人的释放。如果你有平安但是你还没有释放，你的平安不会长久的，那个不释放那个还是困住你。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得到安息，就是得到心里面的平安宁静，还有一个释放，对自己的释放，对别人的释放。但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耶稣那个应许的那个安息呢？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动词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动词指向三个行动，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首先第一个动词就是到我这里来，你们到我这里来， come to me。 耶稣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得到平安，但是人还有我们的责任。如果人不愿意谦卑的到主的面前，把重担交给他，我们还是得不到安息。这好像圣经里边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如果那个浪子他花掉了所有的钱，他要饿死了在那个外婆的地方，如果他不想起他的父亲，不愿意谦卑的到他的父亲的面前道歉，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愿意来到他的父亲的面前， 他还是一个浪子，他还要受那个流浪的苦。所以第一个动词到我的面前来， you come to me。 然后第二个动词就是付我的额，就是付上愿意我的恩。请弟兄姊妹留意，耶稣没有答应你到我面前来就没有不用做工不用有负担不用有担子，他没有。不过呢，他说我的恩不是世界给你的恩。那我们想一想，农夫为什么要发明那个轭给那个牛套住那个牛呢？那道理其实很简单，牛的力很大，所以我们用它来耕田啊，开地啊。但是如果我们就把随便的把一个犁放在它的身上，然后因为它的力大，它的拉伤自己啊，他自己受伤了，他的能力越大，他就更容易受伤了。所以农夫呢发明了轭，就背在他的身上的肩头，分布那个压力。所以呢，他开地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受伤了。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慕道的朋友。但是后来还是没有信主，因为他不能够戒毒，他不能够戒除他的毒瘾，然后他也不能够免去他的讲粗话的一个习惯，对他来讲是一个限制。那信耶稣就不能够这样，不能够那样，我暂时都不能够信。但是他不明白，原来是在保护他的那个恶，不是限制，是一个保护。如果他愿意不再去赌场了，我相信他的生命更快的，他也不会造成家里边吵吵闹闹。如果他愿意学会另外一种语言和人沟通，他就不会常常得罪人，结果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有时候他冲撞人，人就要打他，就造成了不单是口里边的，也是手上边的打架。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付我的轭，不是要给我们限制，而是要给我们保护。我们知道火车只能够走在火车轨上，汽车可以在公路上选择这一条路，小路大路岔路，他可以选择，我可以在最左的行车线，也可以到右边的行车线，很自由。火车就好像没有这个自由，很有限制。但是当你在公路上边堵车的时候，看到旁边的火车飞快的走过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不错，它的路轨给它一点限制，但是却是让他走到他的目的地，而且比你走得更快。所以在耶稣说付我的轭，第一个动词是来，第二个付我的轭，然后第三个动词是学我的样式，或者是你跟随我的教训，跟随我的榜样。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呢？学他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榜样，他就是他一生的目标是成就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交给他的一个使命。有时候我们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成功，用什么工具呢？普通世界的工具就是钱啊，你的收入20万一年很成功啊，地位呢你是副总裁那个蛮成功。但是我们发觉到圣经来量度我们 人生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很明显，像耶稣一样，有没有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赚钱，基督徒可以赚钱，基督徒可以做总裁，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标准，我们应该常常就问一问自己的，我有没有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学，他的样式。我们就不用那么劳苦当重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出国要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很多行李啊，然后收拾也是时间很赶啊，路上有堵车，所以呢到飞机场的时候啊，两个大行李，一个小行李啊，背一个背包拉住，这样跑啊跑啊，在人群中跑，然后跑到那个柜台的面前，又给他我的护照啊，然后拿到那个登机证，然后当我把那个很重的大行李 check in 啊，就是到机舱的时候，那我就得释放了，我就得安息了，我就是很方便的一个小包包，我就去安检，然后就上飞机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耶稣就是给我们一个问题，你的重担，劳苦的重担，你 check in 了没有？你弃餐了没有？如果你还是负担那个，难怪你是劳苦当重担。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check in。 在结论的时候，耶稣很讶异，就是看到那些看到神迹还不相信的人，对他们就提出一个忠告，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可能你受的比那些你看眼中看为坏人的可能更重但是那些看到神迹的，他愿意相信的，他们比较有福气。但是最有福气的，就是虽然我看不得神迹，无法可乎，结果羊连牛羊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看不到的时候，还是凭着信心相信的人，他们更有福气，更得到神的欣赏。就好像耶稣对多马所讲的，你看到才相信，那些没有看到就相信的比你更幸福了。我们愿意能够得到耶稣这样的给我们的欣赏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答应也是邀请我们得到主那边的安息，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咀嚼 check in 这些冲淡就求你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好像小孩子的心，然后在你的里边得到平安，也得到释放。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